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近日以来呢，海内外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党政军一把手习近平在兼任七个最高领导小组组长之外，再度增加帽子一顶，名为军委联合指挥部总指挥。有分析称，习近平以惊人的速度为自己取得各种头衔，是当之无愧的全面主席。那么一头帽子的习近平到底是稳坐权威之巅而真的任性呢，还是他实际上不安心也不放心呢？时事大家谈，首先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时政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你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博士。夏先生你好。好，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评论。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何清莲女士，就是说呢，有评论说习近平在上台1000多天之后呢，已经确立了他自毛泽东之后呢最强势中共领导人的地位，您同不同意？
其实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毛泽东呢，这个强势是出于他自己的权力欲，要掌控一切。那么习近平呢，几乎是出于一种恐惧和不放心，因为这是他上台以来，包括这个上台之前那个权力斗争的激烈，决定他这样做的原因啊。由于对这个自己的位置受到挑战，尤其是这个军队里的抗命和不服从，使他呢对这个军权的掌握呢，特别渴求。我觉得这就是他不断的给自己加冕各种小组组长的主要原因。那么最多的时候曾达到13个小组，那么有些小组呢是临时性的，现在已经撤了。最近这个联合指挥部呢，只是他做军委主席呢，落实指挥权的一种做法。
好，谢谢何女士。那夏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何女士谈到的，就是因为是习近平，他其实是不放心，跟毛泽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您同不同意这看法？那么就说他不放心，就说明他身边的这个人是不是他觉得都靠不住？那么尤其是政治局常委这些人，都是些什么路数呢？是跟他是不是真的并不是在一条心呢？
首先要看中国的这样一个执政传统，就是中国表面上说起来叫党指挥枪，但是在现实中经常是枪指挥党，就是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能掌控真正的权力。所以历届的领导人都要除了要做军委主席以外，还尽量的要实际掌控军队。那么现在一种说法呢，就是胡锦涛时期，胡锦涛没有真正掌控所有的全面的权力，是因为江泽民在背后对他有一些这个制衡。这个制衡的原因也是军队有很多高级将领实际上是江泽民时期提拔的，所以胡锦涛没有办法真正掌控他们。虽然后来他也换了一些自己提拔的将领，但是仍然从两位军委副主席来说的话，他都没办法控制。所以这次习近平上任之后呢，做了也就是吸取了教训，做了一些改动。他是希望把这个权力全部都掌控到自己手中，但即便这样的，就是军队的高级将领现在仍然是以前留下来的，所以现在呢，他自己亲自要任这个联合作战指挥部的总指挥。美国人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讲，他们就感到很好笑，因为相当于那个奥巴马总统他自己已经是三军总司令了，他如果要求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大家觉得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看一下这个机构，它的设置是属于总参作战部下面的，也就是说它这个级别并不高，也就是说这个指挥部呢，它只是平时有一个日常的值班的主任，这个主任只是大校军衔，也就是说它这个总指挥可能按照正常的情况下也就是了不起中将这样一个位置啊。现在呢，应该它是最高的，就等于是三军总司令的军委主席来亲自当这个总指挥，就感觉到你要从实际功能上来讲的话，你夺了那个执行层的那些人的权利，另外从这个将领的级别来讲也大大的降低了这个级别，所以很搞笑的一件事情。这充分说明了习近平对周围的人都不放心，尤其对军队不放心，他才能够自己亲自来兼任这个。再说了，当这个总指挥的人应该是军队里边非常有专业技能的， 就是在军事上是非常过硬的，
打仗的人，
能打仗的人。当然，中国军队虽然几十年没怎么打仗了，啊，至少过去还有个越南战争。后来呢，你长期在军队里边，你还有军队里边的一些院校，军事科学院做一些战略战术的研究，
知识这方面的。
对，而习近平这个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最多就是当年在当这个国防部长耿飚的那个所谓的助手，那也是凭关系进去的。那时候你想想，是1979年，
是，
那个时候的作战是基本上是传统思维，完全两回事。
嗯，那么另外这个。媒体也观察到，就习近平在视察的时候，穿的是这个迷彩服，这个有别于以往的领导人的视察。那么说这个呢，迷彩服是战士的这个服装，那么这个里头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寓意呢？
对，这个有很强的寓意，就是说，统帅亲自就是说，穿上这个第一线作战人员的这个服装，好像是进入临战状态。那假如说在战争时代，那当然你作为最高司令，你是应该就是穿着这样的一个作战服或者训练服进入到一线去指挥，他是想表明他是在森林一线，就像比如发生这个抗洪救灾的时候，他要穿上那些救灾的服装走到第一线，那现在呢，他就穿这个作训服，进入到第一线，这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想表达自己，就是说一方面掌控了权力，另一方面是亲临第一线指挥。
嗯，好，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何庆烈女士，那我们不妨来回头看一下，这个邓小平当时呢，他能改变共产，因为可以说是在另外一个层面改变共产党的这些乾坤呢，做一定的改变呢，他其实就是凭着一顶帽子，就中央军委主席。那么如果跟习近平来对比一下呢，你有怎么样的这个观察？
我觉得习近平在三个方面有三不如。第一呢，资历不如。邓小平毕竟是开国元老，也就是说跟着毛泽东打天下建立了中共政权的老人，他过去呢也在军队里待过，那么刘邓大军呢，他是政委，在军队里有一定的人脉，这是第一不如。第二不如呢，就是这个邓小平一生呢经历非常多，非常丰富，那么就是习近平的阅历和历练远远不如他。邓小平号称不死鸟，三起三落，那么中间呢有几次都差点掉了性命，所以对这个政治斗争，还有对这个就是经历过生死以后对人生政治的感悟，这些习近平远远不如他。习近平也就少年时期文革的时候受过一点挫折，那么以后呢就一直是在这个体制内一步一步爬上来的，所以无论是眼界还有就是这个历练阅历都远远不如这个邓小平。第三点呢，就是邓小平原来是靠这个中共政权建立之功，那么后来呢是靠改革之功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地位，所以他不需要有职位就能够掌控政权，大家也听他的，习近平呢就没有这个威望。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呢，理解习近平目前的做法呢，我觉得不要仅从那种好笑掌握权力，确实他的每一步做法吧，我个人看的，从他那个位置来看呢，是有利的。那个夏衍良先生刚才说到他对军队特别不放心，我也同意这说法，因为他倒不是对政治局其他六位同僚，其他的同僚呢，第一是除了王岐山以外能力不强，第二呢都是没有野心，他的重点不在那方面，而是在军队。那么在军队这一次联合指挥部为什么呢？级别这么低，说明他的军改很成功。这个军改的动力是在哪里？其实今年那个两会的时候，军委一位姓刘的军委副主席接受这个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特别说了军改的目的。他说呢，在军队领导和实际的执政者一把手啊，意见力一致的时候，他这个体制比较好办。但是，一旦出现矛盾，那么就不好办，所以要军改。军改的这一次为什么里面的级别都不高，就是习近平成功的把指挥权从总参夺过来了。那么夺过来的这些将军们过去有很多是红二，或者是资历太老，或者是过去种种原因就参与了，那个都是这个过去两位军委副主席的旧人，或者是将来旧人，所以他通通一脚踢开，然后呢重新来过。这一次我们也看到 他这个三军联合指挥作战没有经验，所以习近平视察的是特别说了一句，要尽快熟悉这个指挥系统，形成指挥能力。也就是说，他为了把这些不放心，让他不放心的人踢出去，他连这个指挥能力还都愿意让他暂时处于真空状态，那么就是我觉得呢，习近平正因为各方面都不如邓小平，他明智时还不归，那个明智时不归就是这个胡锦涛是个例子，他不愿意再做胡锦涛第二，所以还一定要做明智时归。那么为了让这个每一样事情他一杆子插到底，中间呢不要给一个中间层，他才亲任很多小组组长。
嗯，好，谢谢何女士。咱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我们的热线是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广东的高先生，你好。
你好。
嗯。
请问是我吗？
嗯，高先生是你，请讲。
哎，你好。
嗯。
哎，你好。这样的，首先我觉得。我要讲两点。第一个，我觉得习近平本身他代表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并不是足够的充分，这样所以说他非常害怕权力的丧失之后整个执政集团的崩溃，所以他需要一个集权的这个统治。第二个，在党内有相当多的反对力量，在党内他们自己的这个组织内部，他是否能夺得这个领导权力也不可能这么简单的就确定下来，所以他要进行这种集权，所以通过这种集权这种方式，只能体现他自己权力的一种虚弱性，其他并不能体现什么。谢谢。
好，谢谢广东的高先生。安徽的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我想请教一下何青年女士。
嗯，
何青年女士一个问题啊，因为就像刚才何青年女士说的，习近平现在被称为是中国的第五代的领导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那么毛泽东和邓小平当初他们是打江山，枪杆子起家，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们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想问一下何青年女士，那么由此衍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实现民主化，也就是说共产党垮台，实现多党政治的这一个希望，是不是就在习近平以及习近平之后第六代、第七代领导人呢？也就是所谓的这些儿皇帝呢？因此，我想问一下，还是问一下这个何青年女士，就是说我们国内的人生活在这个体制之下很压抑，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百姓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民主政治的希望？您能不能作为一个学者客观的分析一下？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彭先生，等一会儿请何青莲女士做回答。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嗯，请讲。
郭老师好。夏老师好。是这样的啊，我的看法是，中共从大约在1980年代开始呢，他的党校系统啊，还有中宣部，他们做出了一个最高的这个策划了一个最高的战略，就是塑造形象的战略，什么呢？内容就是打造各领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中最高的最终的就是让最高的中共领导获诺贝尔和平奖。就在不久前，海峡两岸的媒体不约而同的几乎都报道了，推荐习近平、马英九获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中共的一个战略，目前迹象表明正在执行，把习近平打造成一个和平的形象，所以他对台资调非常的软。这是如果研究中共问题不看到这一点，就忽略了中共他的善变，他的非常的狡猾的罪孽，是古今中外的所有的政权，我们以前低估了他的这个谋略啊，他的战略是非常的精致化的。希望嘉宾朋友在研究中共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对于中共的他的这种，目前他叫大外宣了，大家知道，就他的公关国际公关能力是超一等的，远远超过了美国和西方各国。希望嘉宾深入的研究这方面，谢谢。
谢谢浙江的赵先生，关于中国的大外宣，我们下一个话题就将来讨论。接下来还有一位是北京的郝先生，你好。北京郝先生，
你好。
嗯，请讲。
可以听见吗？
可以，请讲。
听见。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这个习近平什么这个很任性，我的观点是习近平很愚蠢。首先他所提出的什么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还有这个这个什么这个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这个说他这个语句他就不通顺的，说他这个人的水平很低，他初中毕业不没毕业还是高中毕业的，好像是。
谢谢谢谢北京的郝先生，我们今天讨论是习近平重新给自己加了一顶帽子，就是联合总指挥指挥部的这个总指挥。好的，那么谢谢以上几位观众听众朋友，请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刚才呢，请何庆莲女士来回答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何时看到民主的希望，是不是在习近平这一代？
刚才这位先生实际上就是想要个时间表。我觉得呢，最不能给出的就是时间表，因为有一点，中国未来不管怎么样走，脚是路是从脚下延伸开去的。那么你这就叫做经济制度经济学中间那个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就是几个点，第一个，一个国家的未来怎样，要看现在的政治情况怎样，经济制度怎样，还有就是那个文化影响怎样。那么这三个因素呢，看来呢，中国目前呢，民主化的因子比较少。就算是有一些那个异议人士，那么其中主张革命的也比较多。那么根据过去中国百年宪政史，就是一百年五部宪法，但是最后呢，革命呢都无法通现这个宪政。这一点呢，历史经验一定要记取。所以呢，我们与其呢天天在说打倒共产党，然后呢我们就自然就民主了，还不如说在反对共产党的同时，不断的培育各种民主因素。那么就这些因素呢，过去在符文时期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这个社会中间组织，那么这些东西都被习近平呢以海外资助、境外势力资助的那个 NGO 啊，已经消灭了。那么我们应该争取重新培育，就是要一点点的那个，因为量级对到一定的程度，总会有一个质变。
好，谢谢何女士。夏教授，你有话要说？
说刚才这个安徽彭先生这个提问是跑题的，这个脱离了今天的主题，而且可以看出，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受洗脑教育比较严重。什么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这种话语体系，包括什么新中国呀、建国呀、开国呀，这都是解放前啊、解放后。这都是共产党意识形态下的一种错误的这种表达，这种表达呢，我们今天都应该抛弃的。那讲到民主的话，这个问题不应该问说哪一个学者能够说究竟哪一天能够实现民主，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民主，最应该问的是大家自己，就是14亿中国人，究竟你内心对这个中国的变革，尤其是制度的变革，有什么样的这种态度啊？你这个，如果是让你希望它变的话，那么强度有多大？这个强度是要通过你的行动，通过你的实际上的一些表达来表现的。谁都是希望一下子中国制度都发生了变化，但如果自己都不想付出努力，任何代价都不付出的话，那这种变革就会遥遥无期。所以说我过去经常我在讲座里边也经常讲到了，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身体力行的走在第一线，无论是说是抛头颅洒热血了，还是上街游行喊口号了，还是说你这个通过维权的行动，或者是你进行资助，哪怕你这个非常有限的一种物质上的、经济上的资助和道义上的声援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有的人他有能力他都不去做，比如说你说你其他东西都不敢去做，你有钱，那从有钱的话也要看一个相对的程度。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人，对你来说捐一两百块钱可能就显得远远不够。如果是一个非常贫困的人，他捐个两百块钱就已经说明他相当的支持了。所以说要根据这个程度来进行衡量。所以现在这个讲到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变革，怎样变革，这个问题最主要的答案来自于这个老百姓自己。你不要指望有一个大救星，不要指望有一个强有力的这个反对党，还有一支这个强有力的这个武装部队来推翻这个政权。但是我们讲革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中国的宪政不一定说是革命就必然不能带来宪政，而是说革命它也有暴力革命，也有非暴力的革命。 所以革命这个词不能成为宪政的一个对立的词汇，所以而且我们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这个宪政是来自于革命啊，不管它是什么样形式内涵的这个革命，所以说这个革命呢我们是不能放弃的。没有人喜欢流血冲突，没有人喜欢这种暴力的这种推翻的一个政权，但是如果他这个统治专制者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不愿意放弃这种权利，同时呢他也不愿意做行政治上的改良和进步，他如果能像这个蒋经国那样主动的进行一些在压力下，应该是在迫压力下之后放开党禁和暴禁，那么当然中国可以避免这种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同样的道理，习近平如果放弃他现在的这种做法啊，就是说在压力之下能够一步一步走向放开党禁暴禁，走向民主政治，那当然是件好事。
那么就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到这一点的话，习近平他对内对外呢都是非常强势的作风，那么他这个强势的作风就目前来看给这个中国在国际上还在国内呢还有他的这个执政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收到的什么样的效果呢？
他就是一个强权政治啊，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外电的评价是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最强势的领导人，
是，
但是我认为恰恰是不强势，因为他自己内心没有自信，他的威望也没那么高，所以他才通过不断的抓权力集中权力来显得自己强势，实际上他内心很虚弱，是吧？他从这个威望上来讲远远达不到邓小平那个时候的那种对这个国内外的产生的影响或者是实际的控制力远远没达到邓小平那个程度。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何青莲好，请讲。就说实际上呢就是说到这一点的话呢也有评论说习近平除了强调说民族主义啊什么这个党的核心价值观之外呢，那么他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觉得他对经济的这个发展经济的规律这些东西他究竟了解多少，还有呢他究竟有多么的在乎呢？
第一，他在乎发展经济，所以不惜亲力亲为。由于对李克强的能力有点不放心，有时候他就越俎代庖啊，就这个由这个中共中央主席来代行国务院总理的事，最明显的就是去年那个股市的强干预。但是中国的经济形势，无论是整个产业结构的情况，还有房地产的发展，等等。包括这个银行金融运作的情况都已经没有多少腾挪余地，这也就是他呢虽然非常努力的抓经济，但是效果很差，而且有时候还有反作用，大家都很有意见的一个原因。那么现在呢我想回答一下这个夏衍良先生刚才说的几句话。夏衍良先生呢显然是把这个暴力革命和民主革命呢两者呢都当作革命了，这两者呢当然都是革命，问题就是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中国目前呢有没有民主革命的因素。我刚才说的要培养这个民主革命的因素，就是不想再走那个暴力革命的道路。至于这个暴力革命是否一定通向宪政，我觉得呢我们也不用谈多了，就谈一条，就是最近大家印象尤深的2011年这个什么呢，就是中东北非四国的那个经验。当时呢大家非常就是丰富，把这个阿拉伯之春叫做阿拉伯之春，认为它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春天。但是很快阿拉伯，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节目上这有限的时间里面是没有办法展开这种辩论的。
我还是要说，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各有各的见解，所以说谁也不能在这么短时间里说服
对
方。对
这个地方的争论我们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河北的刘先生你好，河北刘先生在线上吗？请讲。
我听到了啊。我是夏教授啊。这民主确实是好东西，像美国呀、日本的民主啊，还确实成熟了。我看，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很多国家的民主都不成熟，像台湾了什么的，它根本，我看着就像这大陆上文化大革命两派夺权一样，像它那种形式。我看现在。是最好的制度是法治社会，这是最好。
好，谢谢河北的刘先生。还有另外一位河北的刘先生，还有一位河北刘先生吗？好，那谢谢您。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刚才这个他提出的问题，您怎么认为？
他刚才其实他有一个概念混淆了、
嗯、
他说这个好像民主不一定能够带来好的结果啊，就是说有些国家的民主不成熟啊什么的，你如果不给一个国家有一个民主发展的进程，没有给他一个机会，他民主怎么能走向成熟呢？对吧？你不能可能说一个小孩子突然你就参加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你连训练其他的比赛都没有，一下就达到那个高度，对吧？台湾的这个民主，他意思说看不上台湾的民主，但是把台湾的民主跟派性斗争怎么能够放在混为一谈呢？台湾的民主，大陆的宣传当然是把它不足的一面放在那个屏幕上宣传，但实际上大家都公认台湾的状态要比大陆好得多啊！你能说这个台湾的民主程度不高，所以就不如大陆吗？对吧？还有新加坡的民主、韩国的民主啊，这亚洲的民主怎么能说都是不好的呢？还有日本的民主啊，即便是说讲美国的民主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它也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的程度，你不管承认不承认，它属于是成熟的民主制度啊。虽然成熟的民主制度里面还有一些缺陷，但是人类社会只要不止步，它始终民主还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什么时候说民主发展的就是到那种完美的境界了，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改进了。我觉得哪一天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的，民主不是最完美的啊，这个早就已经有这个定论。那么何女士呢？我想问你，
对，我刚才还想补充一句，他刚才有个混淆的概念，他说好像民主不一定就好，就是法治就好。这是很搞笑的。
民主和法治是统一的，
对，这必须是不可少的因素。宪政、民主、法治，它本身就是包含在一起的啊。那么在今天这个节目上，我们要想长篇的大论来辩论什么是这个民主政治，怎么样来通向民主政治，这是都是长篇大论的大部头著作才能够讲得清楚的事情。
行，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进行辩论。好的，何女士，我想问您，就是刚才你也谈到，就是从这个改革这一方面来看呢，这个习近平现在呢基本上是让人们觉得对他不抱任何的希望。那么尤其呢相比像他的甚至胡锦涛这个江湖时期呢，人们还能看到一点点希望。那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中国的这个民主化还有这个政治上的改革呢，是不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于他的统治者，而不是这个老百姓这个层面呢？
我觉得还不完全是不取决于老百姓，统治者应该是听到这个民意了，做出一些调整。那么共产党呢，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形势好的时候，他认为已经够好了，不需要改革；形势不好的时候，他认为改革会有危机，
也不敢改革，
所以呢就不能改革。
是，
那么就是只有邓小平这种有魄力的人，那么在这个由于自身经历，由于能够听到民意，那么在这个毛泽东去世以后，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就倡言改革。一般的很少有人有这个魄力。从此以后，从邓小平以后，大家也看到那个浮躁。那个被打压下去以后，再也没有统治者愿意做改革。那么至于讲到对这个江湖满不满意，其实呢，中国老百姓始终是不满意的。只不过呢，是在江泽民时代，大家骂的、嘲笑他的也特别多，编的段子也特别多。然后呢，胡锦涛大家就站台的时候，前几年大家满怀希望，到了第二个任期呢，就开始讲他不好，就希望有新的领导人上来结束胡锦涛的无能统治。习近平呢有一个特殊情况，是他上台的时候，中共权力斗争呢非常激烈。那么呢，就是他上台的时候，大家对这个统治已经不抱希望了，所以他几乎不像江泽民，更不像胡锦涛，在这个第一任期有一个老百姓的假想改革期。他是一上台就几乎了，大家没抱期望，就开始了就各种嘲笑，还有讲他无能等等等等，都出来了。他是在一个前任领导人特别从来没遇到过的舆论环境下开始执政的，这一点呢是他面临的新情况。那么就是至于共产党盼望再来一个共产党领导比他更好了，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基本上已经不做此想了。
好，谢谢何女士。下阵我最后想问你，对，就关于习近平他对中国对中共的这个未来的规划，那么他究竟是只是想把自己的这个任期能够在他的这个任期之下让维持天下的稳定，能够平安的过渡呢，还是他在心里是真的追求让共产党的这个红色江山像他们说的一样千秋万代？
他是有这个想法的，就是说他过去这个危机解密的，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习近平这个人不贪财不好色， 但是呢，他肯定有自己的一些梦想。那他现在提出的梦想可能就是说红色江山代代传。
是
啊，另外呢，有一点就是说，他如果说想把红色江山代代传的话，那面临的明年就是十九大，十九大到底要不要有一个接班人？
是，
如果没有接班人，他自己继续的长期执政的话，会不会引起党内的强烈反对？所以这就是明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嗯，好，谢谢夏教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全面主席习近平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中共将大搞国际公关，洗平国家形象。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